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一位牧师若要成功服侍自己教会的会众，肯定需要优良的个人素质。这些素质足以列成一条长长的清单。再者，除了先前的学历和培训，牧职对一个人的考验远超过他的期望。耐性、处事、敏锐、怜悯、果断、意向，这些素质全都需要。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保罗对他的属灵儿子一番感人心弦的话。在这封第一世纪的书信里，我们看到智慧的财富，这是所有参与牧会的人所需要的。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教牧之职这个题目。
耶稣预言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但并不代表仇敌撒旦不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攻击教会。我发现最容易导致教会腐败的致命原因之一，那就是牧者不再大胆地宣讲神的话语。许多今天踏上讲坛的人不情愿宣讲神的话语，甚至感到歉意，好像他们对于呼召感到羞耻一样。你们能够想象那种情况吗？回望过去几十年，我发现讲坛上面有许多说话坚定的人，他们不是怒目而视，或者是过于热情，而是有智慧、博览群书、小心谨慎和热心的圣经学者。这些美善的牧者忠心地宣讲神的话语，坚守真理，花时间跪下来祷告，但这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今天能够坚持忠于真理的可靠解经家是少之又少啊。圣经到底对于牧者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我要请你打开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我们由第五节开始读起。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 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然后呢，我们再继续跳到第十八、十九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刚才这么说可能令你们感到惊讶，但是就我的印象而言，这个世界上所有专业当中，以牧职、牧师的职分最令人混淆了。我现在以对比的方式来说明，若一个人完成了医科学业专业哈，成为一个医生，开诊所执业或者是开始实习行医并不太复杂，显然呢也不难于描述的。好的医术是透过多年的培训和殷勤的工作得来的，这是一门科学。当一个人医术中规中矩，我们大多很简单便能够猜想出来，不需要很复杂，执业行医的工作非常的单纯。可是牧者的工作呢，情况并非如此了，相信许多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方面的事吧。进入教会侍奉，就是踏入了一个众人期望很高、局面很模糊、使人感到混淆的一个环境。当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到某间教会担任牧者，会众呢，常常就会拿他跟前一任的牧师来评比，或者是一个神学生在某一个神学院接受装备，但神呼召他前往其他的地方去侍奉，这个举动很不寻常，因为要克服文化上的差异，光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牧会的情况已经不尽相同了，更不用说要到世界上其他不同的国家去宣教呢。此外呢，神学各个范畴有许多的见解需要重新的思考，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典籍，太多不好的理念，太多所谓权威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对于圣经有不同的见解，或者是牧职有不同的偏好，对同样一个人做出不同的要求，那个人却想要尊重他的上级和那些年纪和经验都在他之上的人，这便令人困惑了。我有的时候会想起多年之前某人给我的一个趣闻，名字呢就叫做陈真牧者啊，有一些条件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因为这个内容啊过于极端了哈，显然是有点挖苦的成分在里面，但让你们可以约略的明白牧者的重任哈。你看底下这个哈，陈真牧者有一所成长中的教会在聘请牧者， 这对合适的人选真是构成正点的挑战。牧职的申请人必须要具备工厂工人、办公室经理、教育家、艺术家、商人、外交官、拉拉队、作家、神学家、政治家、童子军教练、儿童工作者、联赛运动员、心理学家、专业心理咨询师、心理医师、葬礼总监、婚礼顾问、司仪、马戏团小丑、传教士、社会工作者等职业的经验。如果有屠夫、牛仔和信差的经验便更好啊。但不是必须的条件。他们必须要知道生与死以及婚姻等等的问题，还要在儿科、经济学以及核能科学方面了解最新的理论和动态。合适的人将对所有的议题持有坚定的看法，但是态度呢，必须要小心，千万不可以引人非议。这位牧者必须要直率，但是呢，灵巧。对于他人的批评与攻击，应当以基督的爱和宽恕来回应。他任何时候都要外向和友善，说话要有魅力，聆听要专心。学历呢，必须要超过博士的要求，但是要隐藏自己的学识，在人的面前展现平时的谦逊，说话要和气。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看似学会道理，但多数的时候要讲论的时候呢，表现得好像一个智者，并且熟悉一般会众阅读的文学。他必须愿意长时间的工作，日夜随时都可以电召，能够适应生活经常被突发的事件打断的情况。申请者的妻子外表必须要出众，但是呢，表现要朴实，衣着要合宜，仪表要保守。他待人呢，需要亲切，能够跟任何人相处，甚至跟其他的女士相处呢，也是如此的。他必须愿意待在教会的厨房工作，在逐日学里教导，当临时的保姆，制作简单的印刷品，伺候会众餐饮，不听信谗言，不会灰心。申请者的儿女必须要品性优良，行为端正，有榜样，但与其他小孩子一样的活泼可爱。还有一点补充啊，就是要衣着得体。申请者的居所接近工厂可优先考虑，教会提供带有家具的牧师馆，但是牧师馆必须要常年开放，提供访客来住宿。所有应征者的资料都列为机密，每一位申请者都将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肯定他的心智健康。所以听众朋友，你看，我知道这份清单哈，是一个极端的一个讽刺笑话，而且呢，这个内容对一些牧者而言并不很有趣的。但很不幸，有一些教会的牧者突然收起了笑颜。很不幸的，有些教会的牧者耗尽而离开了牧职，因为有类似的事件发生。牧者全职侍奉本来就十分的艰巨，相形之下，医生、律师或者是金融界的工作性质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情况。一对年轻的夫妇担任牧职之后，不出五年便会希望幻灭啊。他们刚开始侍奉，眼睛发亮，对于生活是有抱负，很期望自己能够改变别人的生命。但是不久之后呢，遇见了冲击、批评、非议，他们开始将期望降低了，就最后呢，销声匿迹啊。这是十分令人困惑的事情。我非常非常的感恩，神在新约保留了三封教牧的书信，给予年轻的牧者一些指引，让他们在受到攻击的日子能够找到具体的帮助。他们可以查考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从中有所得着。 这些道理不是道听途说的，不是文化的预期，或者是不切实际的要求，更不是错谬的假设，而是呢，指引他们生活事工的真理原则。神的话语不会丢弃我们不顾的，我很感恩能够告诉大家这些真理。我们实在很难想象，牧者们在彷徨无助的时刻，翻开这几卷书信的时候所领受的指引跟安慰。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牧者，很可能许久以前曾经翻开这三封书信，求神让当中的信息来喂养你。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你要查考那些话语，这是很有价值的内容，不是去读释经书，不是听什么录音讲座，也不是什么大量的书籍，而是单单的从查考圣经而得来的真理，让神的话语来使你饱足，来滋润你，来使你更新。我们将会透过研读这三卷的书信得着饱足。好，首先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在探讨提摩太前书这卷书信，特别美妙的书信，我们要思想这些问题。牧者要做些什么呢？他应该将生命的重心投放在哪里呢？他要跟从什么真理的指引呢？什么渠道指引他努力的方向呢？我将会从第一章头几节找出这些答案，我将会清楚的解说，真的希望能够做得到。保罗在这封书信的开始，给予一位好朋友温暖的问候，写信的人当然就是使徒保罗，可以明确的肯定，就是这位成熟、满身伤痕、有智慧、四海奔走的保罗。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位秃头、长满了胡须的保罗，所剩下的少量头发大概就是银发斑斑吧。我们今天可以说，他熬了许多的痛苦，他被人扔石头、鞭挞、鞭打、遗忘、拒绝、拳打脚踢。他在其他的地方则是受人尊敬，奉为圣贤的。人们对待保罗的态度完全的两极化，所以呢，他的书信绝非是空谈，也不是什么学术理论，其中探讨教牧的议题更不是纯粹与世隔绝的知识。第二节就可以看见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提摩太，他给予提摩太坦白的意见，是要帮助他坚持下去。保罗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见，第一章第一节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但是他的个性又怎么样呢？一个念的西佛洛，他写了一本书，题为《保罗与特格拉行传》。我发现对保罗的一段有趣描述，这段描述未必是神的默示又发人深省的，但是呢，对人确实很有启发性的。他说，他是一个身材中等的人，头发卷曲稀少，双腿伸不直，眼球突出，粗大眼眉，鼻子大，嘴唇粗，这就是保罗。你可能会说了，哎呀，我认为啊，这是恶劣的形容，我认为他的仪表理应该是好一点。但你可以看保罗他对自己如何描述。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十节，他说，因为有人说他的性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还有另外一段，就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三第四节，都是他自己的描述。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我们这些福音派的传道人将保罗的形象推崇得过高了，他从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将他塑造成为好像一个神学的伟人，好像一个基督教的超人，吸引人，仿佛他从来不会失败，不论说什么怎么说都能够带动广大会众的注意。如果我们这样认为，那这就是彻头彻尾的错了。 保罗的思想是很出色的，是很能干的，但是呢，他个人的外表并不吸引人，不会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若是到现今大部分的大型教会去应征呢、未必被人考虑是一个牧师的合适人选。很不幸的，保罗他就是这样，这就是保罗。这位亲爱的保罗，他成熟、感恩、明白事理，经历许多的挣扎。他根本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但他也很神圣，与神很亲近。他尽管是十足的凡人，但却写下这么多的书信，还一直被后世的教会保留下来，成为不朽的经典。所以保罗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想象一下保罗他写信给大家，我们如果是深入的探讨提摩太这卷书信，钻研经文的文法，逐字逐句的去考究，集中探究经文的内容，却不为内容所动，我认为这个态度就是不对的。信中的内容是充满着感情，我希望大家去感受一下经文里面的真情，否则的话便没有好好的领会这封书信了。这是一封来自于朋友的信，如果有朋友写信来，你不会分析他所用的动词，你会感受到其中朋友的温情，你想要知道他的心在写信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或者他想要说什么，对你的感受又是如何，或者他的愿望是什么，他在面临怎么样的挣扎。保罗写信给他的朋友提摩太，他称提摩太为真儿子，这是不朽的称呼哈。有人说保罗对于提摩太说话的时候，不断地运用充满着爱和亲切的语气。当他派提摩太到可怜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那所教会正在陷于分裂，保罗就写道，我已打发提摩太，他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当他计划派提摩太到腓立比，他写道，没有人比提摩太更明白我，他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保罗给予他的朋友一般的问候。好，第二节后面就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是保罗极富有特色的祝福语，内中是充满了肯定的意味。顺便我们可以提一下，牧者其中一个时常出现的情绪就是孤单，请你不要忘记这一点。各位听着信息的年轻人，在投身牧职之前，千万要想清楚，你要三思而行。这个工作的领域就是要面对孤单的，你的工作会面对孤单，这份深沉的孤单将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会使你彻夜难眠的。不会有太多人可以让牧者开放自己的生命来分享，牧者们不敢随便这么做的。但愿有一些人像保罗有提摩太来做朋友，我希望牧者们不会常年累月生活在孤单当中，希望你会有值得相处的同伴和信任的导师，他们爱你，令你可以忘记那些伤害你的人，让你记着与他们同工的喜乐，他们是少数你可以全心信任的人。我希望牧者有提摩太，我当然有这样的同伴哈。我若是没有几个好像提摩太这样的朋友，就会感到缺乏了，不是很多，但是呢，应该要有几个的。注意哈，保罗仿佛来到了提摩太的家门口，给予他温暖的问候，向这位年轻人来表达肯定之意。他马上接着进入到主要的话题，保罗看起来很关心这位朋友，他的意见我认为包含了五个方面的指引，我从这一章领受了这五个指引。首先一章的三节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所以第一个指引就是留在岗位上，留在岗位上。我们今天会说，哎呀，不要退下火线来啊。可以肯定的，离开牧职肯定就是有原因的。事实上，一个牧者刚刚开始牧养不久便离开岗位，那么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过呢，若是经常这样的任意放弃，养成了习惯，那便是很不智了。保罗对于提摩太说，我劝你谨守岗位，这是一个请求，你要留在岗位上，如果不是付上时间的代价， 就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扎根了。
您正在收听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讲题是教牧之职。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教牧之职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u@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121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教牧之职》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